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中国北方地区遭受今年第八次沙尘暴袭击，
呼吸上明显感觉到不舒服。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不当举动公开道歉，联合国称近万乌克兰平民在战火中死亡，蔡英文美国行被认为翻开美台历史新篇章，
国际社会看到台湾会更团结。
中国科学家称新冠病毒可能源于人类，连线报道中国驻美大使空缺数月，是否美中角力新擂台？
应评就是认为美中关系会越来越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说8500名乌克兰平民确定在战火中死亡，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面临25年监禁，称不后悔。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联合国公布最新数字显示，俄乌战争至少导致8000多乌克兰平民死亡。陆阳，
是的，宇宙。联合国星期二说，自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已确认的平民死亡人数接近8500人，实际的数字呢可能会更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除了遇难者之外呢，还有14000多名平民被证实受伤。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士弗拉基米尔·莫尔扎星期一表示，他坚持自己所有的政治声明，包括反对入侵乌克兰，而这些声明使得他面临25年的监禁。
另外一方面呢，洛阳，我们看到美国议员呢敦促欧盟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洛阳。
这个宇宙，据美国之音记者哈纳斯的新闻报道，130多名国会两党议员签署了一封联名信，呼吁欧盟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在给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的信中，议员们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几十年来自由和公开地实施了针对欧盟各国公民的阴谋。博雷利表示，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必须首先受到至少一个欧盟成员国法院的裁决。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以色列呢最近的这个骚乱呢可能会要告一段落，因为以色列总理让国防部长继续留任。陆阳。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星期一说，鉴于升高的这个安全危机，他会让国防部长加兰特留任，从而扭转解除加兰特职务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引发了抗议和海外的不安。宇宙。
好，另外呢是在美国方面，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大楼表示，美国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高度机密文件的泄露事件呢对国家安全是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风险。陆阳。
是的，宇宙。美国国防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克里斯米格他星期一对记者说，这些已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流传的材料有散布虚假信息的潜力，这些文件包括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的这个敏感信息，以及有关美国盟友的信息。美国司法部呢已经开始对泄密事件展开调查。宇宙。
接下来呢就是在美国国内哈，维吉尼亚州呢有一名6岁的男童开枪打伤了老师，现在他的母亲遭到起诉。陆阳。
宇宙，这名母亲受到疏于照管儿童的重罪指控，以及与一项与枪支有关的轻罪指控。这起案件的缘由是这名儿童3个月前在纽波特纽斯凯奇打伤了一名小学教师。而就在星期一4月10号，美国的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的一家银行发生了枪击事件，至少呢有4人死亡8人受伤，疑似单独作案的这个男性枪手也已经死亡。宇宙。
好，感谢陆阳分享最新国际新闻。接下来，特斯拉在上海建电池大厂依赖中国令人担忧， TikTok 母公司又出新招，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呢，是特斯拉在上海建电池大厂。美国众院中国委员会主席表示，特斯拉对中国的依赖让人忧心。志远，
是的，宇宙。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周一4月10号表示，他对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对中国的依赖感到忧心。加拉格尔表示，他想知道特斯拉 CEO 马斯克会如何在美国政府对特斯拉的支持与其在中国的运营之间取得平衡。
特斯拉呢是一个忧心之处，另外一个呢，字节跳动哈，志远。
是的，宇宙。TikTok 中国母公司推出一款新的应用程序，这款名为 Lemonade 的应用程序可能面临与 TikTok 相同的审查，宇宙。
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个两国之间呢，据说呢是就大麦关税的纠纷呢已经达成了一致。志远，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星期二4月11号表示，这也是两个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改善关系的最新的一个征兆。宇宙，
在中国方面呢，中国经济的复苏呢看起来是遇震乏力啊。志远，
是的，中国今年3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双双走低，束缚了经济复苏的步伐，而当局为了提振经济，可能需要采取更多货币或财政刺激措施。宇宙，
志远，那么人权组织说呢，呼和浩特的中小学新学年呢是全面的使用汉语授课，那么这个呢是被称为在灭绝蒙族语言。志远，
是的，宇宙。据设在纽约的南蒙，也就是内蒙人权信息中心星期二4月11号发布的新闻稿称，首府呼和浩特市的中小学9月1号起实施国家通用语言，也就是普通话授课，作为灭绝蒙族语言和文化的一部分。宇宙，
志远，据称呢，北京和中国北方地区呢是遭受了今年第8次沙尘暴的袭击。
宇宙，是这样的，中国的北京和北方地区呢，从4月10号周一晚间开始遭遇一个月内的第4次，今年的第8次沙尘暴袭击，属于严重污染水平，民众躲避在家里，而当局也警告市民呼吸道疾病的风险，这次的沙尘天气将持续到周三。宇宙，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也就是4月10号呢，发表了公开的道歉，因为此前呢有一段视频显示他亲吻了一个儿童的嘴唇，而且呢还伸出了舌头，这个举动呢是招致了批评。志远，
是的，宇宙。达赖喇嘛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这位87岁的精神领袖对这一事件感到后悔，并希望为了自己的言语和可能造成的伤害，向这个男孩和他的家人以及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道歉。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专注台海。蔡英文发表视频讲话称，中国军演造成台海及区域不稳定，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视频演说，谴责中国军演造成台海以及地区不稳定，不是大国负责任态度。美国白宫再次表示密切注意中国在台海周边的演习。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4月11号在视频谈话中做出的上述表态，北京星期六4月8号突然宣布举行此次大规模军演，军演开始的当天，蔡英文还在台北以午宴招待正在台湾访问的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率领的一个国会代表团。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军方的演习虽然星期一已经结束，但是解放军的军机和战舰仍然滞留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蔡英文在星期二的视频谈话中说，身为总统，我代表国家走向世界，无论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和国际友人交流，不止行之有年，更是台湾人民的共同期待。蔡英文此次出访，除了在洛杉矶过境时会晤麦卡锡外，还访问了台湾在中美洲的两个邦交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他并在过境纽约时接受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颁赠的全球领导力奖。作为中国军演在台湾引发民众普遍反感的迹象之一，台湾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十分罕见的星期二发表共同声明，严厉谴责并抗议中国的军演，要求中国当局应立即停止对我国的武力恫吓。美国白宫再次表示，美国正在密切注意中国的军事演习，也有充分的自信与信心，在地区备有足够的资源与能力，以保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拜登总统期待在适当的时机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另一方面，中国星期一结束为期三天的环台军演，而在南中国海，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米斯奇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美济礁12海里以内。通过在米斯奇夫礁12海里内进行正常运作，美国展示了舰船能在这类海域合法实施航行自由。中国南部战区发表声明称，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也在星期二登场，并且首次在海上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有关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不应当针对第三方，美菲军事合作不得介入南海争议。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台海最新动态。蔡英文发表视频讲话，谴责中国军演造成区域不稳定。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台之间。蔡英文的美国之行被认为彰显了超强国际驾驭能力，并且翻开了美台历史新篇章。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举行会晤之后已经返回台北。蔡英文此行被认为开创了双方交往中的又一先例。他与麦卡锡议长的会晤是台湾总统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与美国政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众院议长会面。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蔡英文几天来谨言慎行，再一次展现出其在美中两强之间驾驭复杂大国关系的领导能力。他在国际高度关注之下完成了与麦卡锡的历史性会晤，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关系，同时又被认为没有过度刺激北京。星期五4月7号刚回到台北的蔡英文感谢各界帮助，顺利完成此次出访。他说，
我们让国际社会看到在面临压力威胁的时候，台湾会更团结。
目前正值美中两国关系最敏感的时期，路透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台双方这次选择在台北以外的地方举行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面， 以便有助于缓和中国的过激反应。美方和蔡英文在其两次过境访问期间一直刻意保持低调，避免了不必要的公开活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蔡英文在纽约期间，一个为他举办的主题晚宴的邀请函最初甚至没有印上他的名字，只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此外，一批美国两党参议员上周曾在纽约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低调会面，但这一消息直到上星期三才由该报披露出来。蔡英文在会晤麦卡锡议长之后表示，他与国会领袖的会晤中，他重申台湾对捍卫和平现状的承诺。麦卡锡也强调，他与蔡英文的会晤无意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相反，他说这次会面为世界增加了和平与稳定。除了连续几天通过外交渠道提出强烈抗议，星期五中国政府宣布了对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和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以及蔡麦会举办地点里根图书馆负责人的制裁。目前美国朝野两党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具有罕见的高度共识，蔡英文此行被认为进一步巩固了美台关系，堪称双方多年来关系最佳的时刻之一。蔡英文说，
那么我们过境美国的时候呢，多位美国跨党派参众议员也以实际的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得到民主伙伴的支持，也让我们和民主伙伴的情谊更加的坚定。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台湾总统到访过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孔世海说，北京寻求以各种方式来使台湾就范，我不认为我们对他们的红线到底是什么有很清楚的了解。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蔡英文美国行翻开美台史上新篇章。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国科学家称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人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有关肆虐人类三年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再次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8号召开新冠溯源研究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家在会上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来源于人类。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有关详情。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童一刚教授在会上指出，在华南海鲜市场的研究中，经过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的序列和当时病人序列几乎100%相同，这也提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来源于人类。在同一个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周磊称，首先发现新冠病毒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的溯源，他呼吁在追踪新冠病毒的溯源上进行全球科学合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天4月9号报道，中国过去一直被严厉批评阻挠针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溯源调查。近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世卫仍旧没有从中国获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的关键数据。世卫新型疾病项目主管说，中国缺乏数据披露根本就是不可原谅的。不过，中国屡次坚称一直是透明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今年3月17号，一向对中国软弱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批评说，中国最近才披露的在武汉搜集的基因材料，能够也应该三年前分享。此外，在美国能源部上个月评估说，新冠病毒溯源最有可能是来自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事故之后，围绕病毒溯源的辩论再次复燃，尽管能源部称对这一断定结论的信心不高。近年来，中共当局在混淆新冠病毒溯源的同时，还让喉舌党媒官媒和大外宣开足马力，将病毒的溯源甩锅美国和其他国家，为中共开脱责任。人民日报曾发布一篇《这10个问题美国必须回答》的长图片报道。 文章称，2019年7月，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被紧急关闭，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其周边地区出现一系列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但是据美国疾控中心的声明，德特里克堡被要求暂停研究项目是因为其最高生命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消毒系统不够完善，但并未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也没有出现危险品泄露或人员受伤。此外，人民日报还提到，2019年10月，美国派出了数百名运动员参加在武汉举办的世界军运会，期间有多名运动员患病，但是美国国防部曾明确表示，美国现役军人中没有与这届运动会有关的任何新冠病例。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新冠溯源的最新发展。中国科学家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来源于人类。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国驻美大使空缺超过三个月，僵局何时破解？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蔡英文与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使本来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增加了更多的变数。中国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两国关系冰封也使外界关注，已经空缺多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职位是否会成为美中角力的擂台。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高峰。
高峰，美国和中国建交以来，中国驻美国大使以往有没有发生过这种长期悬空的情况呢？
志远，其实上次中国大使长期悬空呢，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啊。还记得当年呢，华盛顿同意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在台湾大选前夕访问美国。那么其后呢，北京当局就召回了驻美国大使李道玉两个月。台湾政治大学的名誉教授丁树范表示，秦刚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呢，遇到不少挫折，尤其是接触白宫高层官员呢，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也许是北京选择暂时不派人到华盛顿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因为美中关系不好，大使到了这个华府，坦白讲也见不到美国这个相关部门的人嘛。就像秦刚在华盛顿当大使当了一段时间，也见不到华府的一些他想要见的人。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干脆就先不派吧。
外界普遍认为呢，中国驻美大使最终将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接任，可是谢峰迟迟不到华盛顿上任，是否因为他在资格审查上出了什么问题呢？高峰。
志远，对于您这个问题呢，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赖荣伟的答案呢是否定的。赖荣伟相信，北京一直没有正式公布驻美国大使的人选呢，其实是故意的拖延，以发泄对美国的种种不满。
我想他对美国的不满意就是这几点嘛。第一个，但台湾已经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你对台湾问题的支持，加上你在前几年对香港问题的支持，加上你又批判了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镇压啦，这些等等的。但第二个就是他这几年来，这个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都认为这个疫情的起源国是来自于中国嘛。
那么除了以上的这些因素呢，两个月前美国境内发现怀疑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对这个中美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高峰。
志远，今年二月呢，美国境内的上空出现怀疑的中国间谍气球。那么虽然北京是一再的重申事件是中国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那飞艇呢是用于科研的，但是这个说法呢是无法消除美国各界的疑虑。这个事件呢更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访问中国的行程。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硕范认为， 这起事件呢，可能让北京意识到已经没有办法和美国再维持建设性的关系了。
气球的事件，我觉得可能让中国更意识到、更了解到美中关系将来只会往下走。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强烈的反中的这种气氛，气球事件是这种反中气氛的这个结果。不管中国在气球事件他怎么说明，那么美国都不会接受。我觉得气球事件可能强化了习近平，就是认为美中关系会越来越坏。
丁硕范认为，现在世界的通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发达，那么大使的功能和重要性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比起以往是有所降低。所以呢，相信中国驻美国大使的人选是否明朗化呢，并不会对美中关系产生关键的影响。
好，谢谢志源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连线报道。中国驻美大使空缺超过三个月，僵局何时破解？接下来我们将请志远继续分享美国福特汽车的电池生产计划要实施可能不容易，为什么呢？请你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原本计划为快速扩张的电动汽车市场制造电池，不过呢，福特使用的技术来自一家与中共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公司。今年二月，福特公司执行董事长小威廉·克莱福特宣布，公司将斥资35亿美元，在美国密歇根州建设一个新的电池厂，并且雇佣美国工人，以促进美国在电动汽车市场的独立。不过呢，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下面我们请志远来进一步分享详情。志远，
福特当时指出。
Right now.Many automakers import most of their batteries from abroad.
现在，许多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电池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让我们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他补充说，美国生产的电池会充电速度更快，价格更实惠，而且极为耐用。但这一消息并没有受到一些议员的欢迎，包括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他反对拜登总统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该法案包括一些鼓励国内电动汽车生产的税收抵免。本月早些时候，卢比奥提出立法禁止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获得税收抵免，并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审查福特与宁德时代的合作伙伴关系。卢比奥说，
90亿美元用于帮助人们购买税收抵免，里面有一块中国电池，我想我们会花更多的钱购买也是在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
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沃德上周在接受美国之音 Skype 采访时说，
白宫已经呼吁对供应链进行审查，涵盖下一代电池。
沃德撰写了两本书，概述了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目标。他说，数十年的技术和制造外包让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宁德时代等中国公司合作，推动国内电动汽车的发展。丹兹曼于2019年至2020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投资事务办公室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政策顾问和案例分析师。丹兹曼上周接受美国之音 Skype 采访时说，
卢比奥真正关注的是我们不想依赖中国技术的这样一个想法。美国政府介入并改变这些结构是对私营部门的一个重大干涉，因此确实需要强有力的论据来说明。
福特计划在密歇根州开设新工厂之际，这家汽车制造商刚刚报告了2022年电动汽车相关业务的运营亏损超过20亿美元。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